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训课程第九期，我们讲的是日复一日荣主发光的第十五课。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角是讲施洗约翰，也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上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撒加利亚这个祭司呢，他老年没有生育，还没有儿子，可是神就怜悯他，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不但给他一个儿子，也命定这个儿子的在世上的这个使命是什么，等于说是很有价值的，他有他的很神圣的使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也指出了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是做什么的，因为他约翰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就讲到耶稣基督，那么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呢，绝对少不了这个施洗约翰，因为他是开路先锋。约翰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我们再把这一句再思想，只有约翰是这样的角色吗？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这不就跟彼得说的一样吗？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被神造塑造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然后怎么样，要去宣扬他那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的这个美德。所以约翰到世上来，神已经很清楚的让他的父母亲在培养他的时候有一个意向，就是为神养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当然在他们老年得子是很欣慰的，可是他们很清楚，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很清楚，儿子儿女是神的产业，而且我们是管家，我们有责任来为这个主人好好的培育我们的下一代。为了什么？那个目的不是满足我们自己，而是完成神所命定的使命。等一下我会提到，不是只有施洗约翰有这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在母腹中成型的时候，都被神赋予一个很特别的特性跟使命，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一点。好，那我们提到说约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圣的任务，是要为光做见证。当然这个光就是在指耶稣，我们也提到耶稣是真光照在黑暗里面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没有人认识他，所以呢神就预备了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事先来好像一个开路先锋一样，来预备他的儿子耶稣的道路，能够成为神儿子的这个介绍者推荐者，能够把光指出来指点这个迷津。你想想看，这种生命是不是有目标，而且是很重要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好像在把那些迷路的人带到这个光里面，看到生命人生终究是怎么回事，而且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们说施洗约翰他就是像一个在推荐介绍耶稣的人，虽然他本身他自己也说他不是基督，有人就问他说，你那么有讲道那么有能力，你是基督吗？有人说你是先知吗？他都否定，他认识他自己，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他生命的主。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本身不能以自己的生活生命为中心。既然有主，那就表示说我们是要服侍主的。所以我们提到说，当约翰在旷野里面喊着预备着要修直主的道路，就好像先帮他把这个道路呢稍微铲平修直，做一个介绍人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约翰你讲到非常的有力量，所以很多人就会去 去找他受他的洗，用水被施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服约翰，他是一个认识神的话，而且实行神的话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那里提到说，约翰这样说哈，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约翰被他父母亲培养成一个要为主而活的孩子，他是有目标的。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服在神的这个先知的预言的下面，他知道说我就是需要去这个应验或实践这个先知所说的能够修直主的道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他有这样的使命，他的生活呢，个性呢，跟别人都不太一样。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特性，我们的生长环境，不然我们的环境好或不好，丰富或缺乏，所有我们的环境都要指向一个，我们的背景环境啊，都要指向一个目的，就是神他造我们，赋予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也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为光做见证，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也就是我们的主题经节但以理所说的，一个智慧的人要发光，这个光会引人归义， 引人走到这个义路上去。那这个保罗说了，他说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在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需要像明光照样一样指点迷津。为什么这个世上需要光呢？因为整个世界伏在魔君恶势力的下面，眼睛被蒙蔽了，心里的眼睛是瞎的，所以很需要有人特别把光照在这些黑暗里面。那特别要把耶稣介绍给那些不认识主耶稣的人，这个就是约翰的工作。所以他本身呢，就是秉持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呢，他也因为这个目的呢，使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活方式。圣经说，他住在旷野哈，然后呢，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那所吃的是什么呢？是蝗虫野蜜。哇，他的生活方式很特别哈，这个是不是一个健康饮食呢？他不住在皇宫里面，当然他是很有名的，他也进过皇宫，他也见过那个时候的分封的王希律，表示他是被尊重的，是被看好的。可是他并不生活在那个很舒服的这些房子里，或者是一般的人的生活方式，他跟人是有分别的。他在旷野，他老是在旷野，然后一直传道，那么这些人呢就会跑去他那边听他讲道。他所穿的所吃的很特别。我们从这个施洗约翰之后就没有看过另外一个基督徒跟主的人有这样的穿着跟生活方式，耶稣的门徒也没有。所以我要强调的不是说我们要学他一样在野外，然后呢不食人间烟火哈，然后就很特别。事实上约翰他有这样的一个分别的生活，为的是要入世，要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他的人群里面去传这个道，让他可以更专心的去传道。所以一个基督徒本身我们是有分别的，我们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要敢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注重的跟一般人都一样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目标跟焦点呢，我们也会无形中呢就会淡掉了，就会变成其次了。因为人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这些我们自己的 这个满足。但是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有这种意识说，我要执着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任务，他宁可这样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讲道的时候有力，为的是让他在指责人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些人可以服他。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要去穿骆驼毛的衣服，或者是要去吃这些蝗虫野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整个大环境里面，我们是要接触人的，可是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跟我们心里面所注重的不能跟一般人一样，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把眼光放在眼前，没有办法焦点放在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上面。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其实讲话是很有力的，所以就很多人就会过来啊。那时候他们说耶路撒冷跟犹太地全地那些人呢，他就会到约旦河这一带来听约翰传道，然后呢之后呢他们就愿意受他的洗。那约翰传什么道呢？他所传的道就是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念，一个观念，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他所传的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里面有一个代表是他的一个传道的一个中心信息，也就是天国。但是他也有一个意念，天国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要进入天国不是像我们这样随随便便，因为天国是神的国，神的国是一个圣洁光明的国度，他的心里面是有负担，要这些人要转向天国的方向，所以他说你们应当悔改。信息就这么一个，而且呢他生活的信念有，也就是这一个，等于说呢他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活在这个，我是天国的国民，我要努力的进入天国，那我就要注意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心里面的景况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悔改就是整个转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个是约翰活在世上的一个他的一个很单纯很专心的信念，也是他的信息。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以后，我们一定会到一个地步，就像保罗说的，我以耶稣为至宝，那无形中呢就会看其他为粪土，是不是？如果你的回答不是的话，那我们要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我信了耶稣不是为了因为耶稣是至宝的话，那我是在信什么呢？我为什么需要信呢？那如果说我认为是的话，那我真的把我的整个的焦点，把我整个的一个心智都放在这个至宝上面吗？耶稣一直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心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刚才我说过，约翰他的生命，他一生下来他就认识到他有一位创造他的主，创造主，他就认识到这一位神有他很神圣的话要我们听从，然后他被父母亲培养成为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后代，一个儿子，那么他无形中就会成为那个有智慧的人。敬畏神的人一定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会知道轻重，会意识到我现在有没有走对方向，我这样子是不是真的符合我所要的，也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我是天国的国民，这个世界不是我家，我的定居之处 我不过是过客，那我的心就要向着天国的这样的目标。所以耶稣说祷告说你就要这样求啊，愿你的国降临，不是吗？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还有我们不能轻易的去淡化或者是忽略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焦点一个信念，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为什么约翰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讲很多，就是他呼喊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两句话的时候，中国话是两句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有的是当兵的，有的有高有低，职业有高有低，各种人都有。他说好多人从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全地都来到他的地方，而且受他的洗。等于说呢，他的这个信息呢提醒了一些人没有悔改的人，而且这些人本来就有天国的意识，有天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可是呢他们被约翰一提醒，这个提醒可是很严厉的哦，他甚至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的毒蛇的就是把这一群没有悔改的人称作毒蛇，就是你们这些就像毒蛇一样，你嘴巴说一回事，心里面却不这样做，所以要悔改。圣经上说约翰他劝勉，什么意思？他不是只有在教训，他是在劝勉。危险啊，你要转方向。如果你心里面所针对的是要进入那永恒的国度，成为神光明的国度的这个一员，也就是天国的国民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听到这个信息，然后就要接受它，而且要行出来。所以他说呢，你如果有悔改的话，就会结出悔改的果子，就是你悔改了，那么心就会有一个表达，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约翰生活里面，或者是他的生命目标里面一个焦点。他知道他自己是直奔这个天国的方向，而且他不是只有自己去，他有一个使命感。很多人迷路了，很多人裹足不前，很多人心里想要进入天国，可是行为或者生活很糜烂，跟神的心意不一样，所以他就苦口婆心的这样子来呼喊。我们看到约翰有一个很特别的个性，一来他是跟人家不一样，他可以独树一格，不会觉得格格不入，但是他却也很愿意到群众里面去。他在宣扬的不是你要跟我吃一样的穿一样，不是这样子，他是说你们的心里面的景况有没有跟你们要进入的天国是相称的呢？你有资格进入天国吗？这是他的心意。所以圣经说他是劝勉，劝勉说我很苦口婆心的劝你，勉励你赶快，因为人的生命要活多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说在生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对准你的生命的方向，这是约翰的一种信念，也是他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从小父母亲给他的培养，让他认识神，相信神的话，让他立定了他生命的目标，而且他很清楚，很深深的清楚他生命的使命是什么。一方面，他也很清楚的认识到他的这个位分是什么。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在传道的时候，他也很有能力，以至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说哇他那么有能力，所以就问他说你是谁呢？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你是先知吗？他 他说我不是，他就这样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说约翰他很清楚神的预言，他也很清楚从天上来召唤他，来呼召他的这个使命的意象。有时候我们很有能力哈，大家很听我们讲的，很多人都让他施洗，宁可让他骂一顿，然后呢就愿意施洗了，服他了，因为他负有神给他的这个权柄。当我们因着神为着神去服侍的时候，你会有神给你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不是让我们在表扬我们自己，好像一个明星在显露我们的这个锋芒，不是的。约翰非常清楚这一点，从头到尾他就是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不要崇拜我，我是为那个我们应该敬拜的要来的耶稣做见证，指点这个迷路，这个路指点这个方向，对不起。那不要看我过于要后来的耶稣，他甚至提到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我们知道当耶稣要请约翰帮他施洗的时候，他说我应该要这样做，尽人所应该尽的礼义哈。约翰实在是觉得不配，不太敢，但是等于说耶稣就有点像命令他哈，就是容许我让你来施洗，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理当应该如此。那约翰还是做了，但是约翰做这些，即使他是耶稣的先锋，即使他帮耶稣施洗，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为主发光的时候有一个危机，那个光芒太大的时候，我们会自以为我们自己所发的光，我们的荣耀，事实上这个都是要荣耀神。那么如何约翰可以这么的专心呢？我认为他就是以神的这个话语为目标，他以神给他的使命为他的一个焦点，而且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在世上得到这些名啊利啊大家名气啊各方面的话，不过是短暂的。所以我认为约翰的那种很简单远离这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也是帮助他能够专心于他认为一个正确的一个焦点，而且呢致力于他应该要行使完他所要行使的这个使命。在这里提到施洗约翰他的使命，那么我也要再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下来到世上，我们对神是很宝贝的一个儿女，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我们能够敢跟人家不一样。神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好像一个平台上面，然后呢让我们都要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生出来长大特性不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同的是什么？是我们认耶稣为主，我们跟耶稣学，然后我们为主耶稣发光，我们就可以像他所说的去，然后使别人，因为你成为门徒，使别人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我们有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有天国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进入天国。那么我们知道当耶稣来传道的时候呢，在一开始他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宗旨也是一样，他也是这样讲，天国近了要悔改，然后他第一个讲道篇 就讲到天国里面的国民的一个好像一个规章，天国里面的这样里面这个国民这些人呢，我们这些圣洁的国度哈，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这些人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跟这个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态一个表达方式。他在里面提到很多，马太第五到第七章里面提到很多，也就是我们悔改以后不同方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的一个表现。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表现的时候，我们是借着我们这个个人的不同的特性来表彰。我的意思是说呢，神没有塑造或者是制造啊，所有都一样的一致性的每一个个性都一样啊，每一个外表或什么都一样，没有。你知道我们知道没有，我们也晓得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特性不同，有的安静，有的外向哈，有的是喜欢思考，有的人就是很好像就是不经过思考，都有。那么这些呢神都可以用。我刚才说过，神借着我们的环境的多或少，丰富或不足，借着我们所有环境都要成为他的材料来塑造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在诗篇里面139篇第16节，我讲义上有哈，我们基本上我们从16我们看到18节。诗篇139篇第16节这里提到，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记得这里不是讲我们，讲我。作者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个人还没有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早就认识我了，而且你为我定了日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是个别的写在生命册上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人生要过的，从我现在立定我的方向，我要奔跑的道路，所有的这些过程呢，神都帮我们命定好了。诗篇139篇17节接下去这样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个是诗篇的作者在圣灵的这个启示下面默示下面的一个很清楚的表白。我还没有成型你就知道我会生出来，你就已经完全认识我了，而且你对我的意念很多，对我的计划很多，很宝贵。他说呢，比那个海沙更多，而且呢你常常一直都跟我同在。如果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这样的跟你同在的神，是这么认识你的神，是把你的生命的过程做了一个非常美好善良可喜悦的一个计划的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会像施洗约翰一样，就盯着这个目标，很怕走错路，很怕离开的这一条神所定的道路，然后我们会使尽一切，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所以我刚才说过，约翰的这个特性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神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不是工厂制造出来的，我们是被创造，而且每一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父母亲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源所生出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型，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的生命的一些历程，神都已经 写在他的册上。如果我们愿意按照他的路走，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我们会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来敬拜这一位万王之王。所以从施洗约翰让我们看到，来比照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信念，一样的使命，为光做见证，也有一样的学习，也要有一样的努力。在耶稣讲到这个天国的这个信息，马太第五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然后当你走在这一条路上的时候，你就是世上的光，你一定会为光做见证。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施洗约翰，他走过他的一生，别人对他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评语，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乎的不是人的评语，我们在乎的是神对我们的看法。这是我的讲义上的第五点哈，就是约翰的生平，那个评是评价的评哈。首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这个这是耶稣说的，他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是耶稣的一个宣告。施洗约翰他是神的使者。接下来我们看一般人对他的看法。约翰来了不吃不喝，很多人说他怎么样，是被鬼附着的。他后面还有一句耶稣很感叹的话，他说：像我来，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我贪食好酒。所以人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这个主观意见，人对你对我都会有他们的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那你注重谁的看法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就是希律王。刚才我说过，虽然约翰他远离尘嚣，自己在旷野度日子，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跟这个世界完全隔离的人。当他看到有人有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以前我们谈过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神的儿女这个教会里面的恩赐基本上约翰的恩赐大部分是属于查验型的，也就是先知讲到要劝勉而且要归正型的，那他的恩赐。那么当约翰看到这个希律王他要娶他的兄弟的妻子的时候，他就一点都没有畏惧的跑去面对他，以至于因为这件事情使他被砍头。那么在这里希律王怎么讲约翰？当有人来告诉希律王说：哎呀，现在有一个耶稣，那时候约翰已经死了哈，有人来告诉他说耶稣哇，他的能力比约翰还大，他能行神迹，他讲话也很有权柄。这个希律王就对臣仆说：这个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吗？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即使这个希律王恨恶约翰讲的话，可是他事实上是畏惧他的权柄，他认为约翰有一种能力，但是他畏惧，他不想听他的话。所以在某些人来看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看着我们该争取的不争取，看着我们竟然可以饶恕，看着我们可以在苦难里面还有喜乐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惊讶，哇，是怎么做得到的？那我们就在彰显，因为我们有信仰，我们有神。有时候我们会吸引人到神面前，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受到排斥，受到别人的这种诋毁。 所以我说把这个主题提出来说，他的生命生活中的一个被评价有三个，一个是一般人的讲法，这种有成见的看法，一个是看到他的能力可是不听他的人，就是希律王，一个是耶稣对他的一个评价，他就是神所差来的一个使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那一位，我们生来个人的环境不同，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但是神看为宝贝，神把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就可以完成他对我们所命定那最美善、最可喜悦、最好的这样的他的心意，然后我们一路走过去，走到底，到这个一直到我们在天国相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光，这个光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光，也就是分享给人光照人的光，让别人可以归属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当天使来告诉撒加利亚他们将有一个儿子是神所赐的，而且也很清楚地告诉他这个儿子被生下来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这样说，你必欢喜快乐，这一直是他们的祷告，生了一个儿子，当然他们很欢喜很快乐。问题是养出什么样的儿子儿女才会让我们真正的心里面安慰呢？后面那一句话说，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我的儿女生出来养大之后能够成为别人的福气，使世人因为他得到福分有喜乐，这个是让我们欣慰的地方。而且他也吩咐撒加利亚如何要让他的儿子要被分别出来。接下去有两句话我们要注意，第一个，他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他有一种生命里面的吸引力，或者是有一种恩赐里面的能力，可以叫人回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悔改，转向神，归于主他们的神，这个很重要。当我们的生命如何说我们可以分享给人福分呢？就是让别人愿意跟我们一样回转归向神，以至于可以有永生不至灭亡。接下来他说呢，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个施洗约翰以后会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今天我所在谈的重点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心智跟我们所彰显出来的生命能力。你谈到你听到以利亚会觉得，哎呀，他是一个那么伟大的先知，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一般的人都把他想说他是不是以利亚，连这个希律王也认为他有很大的能力。事实上这里讲的心智跟能力，就是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个专一跟随神、专一听神的、专一一个生命的意向，这样的一种心智。那么有的对神的心智，自然有圣灵要赐予的能力，当初就是这样应许的，我们等候圣灵必得着能力，成为见证的能力。所以圣经说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他可以有那种有信心义人的祷告，我们有，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称我们为义，我们也是义人，然后我们有可以有他的心智跟他的能力行在主的面前。这种心智跟能力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走在正路上，在义路上，我们让神的心非常的欣慰，而且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我们活着不是只有为自己活， 如果只有为自己活，你追求了大半生，你会发现就像所罗门所说的，到头来是一场空，虚空的虚空。可是当你的生命赋予一种能力的时候，也因着你的一个专一的心智向着神的能力的时候，那么我们会产生一个影响力，也就是这一道光会照在黑暗中，让所有的在黑暗中的人的心能够转向神。这是父神最高兴的，因为他让他的儿女能够归回到他的身边，大家都可以回家跟他同聚在永生里面。所以让我们能够以施洗约翰的心智还有他的勇气，他需要讲一些可能别人不敢讲的话为我们的榜样，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更加不一样的特性跟背景，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在神眼中是独特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有独特的他赋予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要共同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的心智来跟随神。这样的话我们就生活有圣灵所赋予我们的能力来见证神。